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的11月份，我去了两次越南。有一次呢，是我自己去考察一个项目；第二次去呢，是我带着20多位我们司董会的成员去深度考察越南的商业机会。那去了越南以后呢，最大的感受是，原来越南的这种风土人情这种文化它的从它的人种、它的这个文化来看，跟中国是那么的接近。真的是很多方面都非常像中国的广西。如果说是大街上很多这个文字如果换成中文的话，那真的是广西的城市，是吧？那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中国历史离越南离中国非常的近，而且历史上的这种交织吧，文化的交流所以确实是跟中国的文化更接近，怪不得很多人娶越南媳妇儿了，是吧？确实是。只要语言问题解决了，那真是挺好的。而且很多在越南看到了很多，文化，比如说在有一个小区里，我们看到竟然有一个每个很多小区里都有那个烧纸的大的炉子，一个大的炉子，他们保持着非常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去越南呢，我们重点是做商务考察为主，所以我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呢跟大家聊一聊这次越南的收获。第一个呢就是越南的这个房产可以不可以投资呢？对吧？很多人问，其实我们考察了越南河内和胡志明两个大城市，越南的房产呢，先给大家结论我们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投资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越南的很多政策，房地产政策它是跟着中国的政策走的，过去他们的发展也有泡沫，很多方面也有泡沫，他们现在的房地产呢，也在围绕着金融，围绕着房地产也在做整改。也在做整理，所以呢，未来的发展方式，我觉得越南的房产也会向新加坡靠拢就像中国今天的政策靠拢一样，就大量的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少量的商品房。所以呢，这个有没有投资的机会呢？有一部分，但是不像我们过去中国那样随便买个房都能涨呢？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还是要慎重第二个呢是这个越南的政策呢，对房地产这块呢，对外国人这个政策呢，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第一是50年产权，不是永久产权。第二呢，这个有一些这个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还是不建议大家考虑越南的房产那第二个就是听说很多中国的工厂到越南那边去，这个转移到越南那边，对吧？开工厂，像河内旁边的北宁像这个胡志明旁边的这个平阳非常多的中国工厂去。事实确实也是这样的。因为中国的很多传统行业传统产业，由于这个物价那个土地的上涨，对吧？租金的上涨，劳动力的上涨以后，确实没有竞争优势了。所以呢，中国重点发展高科技行业，很多传统行业转移到东南亚很多国家，这其实一个是产业转移的必然，另外一个呢是大家知道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东盟国家呢是得了非常多的利这个在这里面，因为中国很多工厂搬过去以后呢，很多外贸订单从中国走不了了，但是从东盟国家是可以走的，所以这两个核心原因促成了非常多外贸型的传统行业的公司呢去越南开工厂，这样其实也就，第一个，过去这些年呢，越南的这个工业土地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第二呢，越南的劳动力比较便宜，那到现在呢，他们的工业地产的价格其实已经涨上来了比很多中国的这个，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二三线城市的差不多了已经，土地价格，但是他们的人工成本还是有优势的，他们的平均人工工资大概在2000左右，特别是工厂的那就是更低一点，那我们国内呢已经4、5千了是吧？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呢，如果是外贸型的传统行业的公司在越南开工厂，相对来说，如果你有外贸订单其实还是相对不错的选择。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越南的这个商业机会多吗？其实我们感觉越南特别像20年前的中国，它的这个由于呢这个越南的这个经济不断的在发展，劳动力的这个收入呢不断在增加，说白了就是它的中产人群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那他们的收入呢？从过去的几百块钱，对吧？1000、2000，很多人在大城市的收入已经有4、5千、5、6千了。所以，中产的崛起带来了越南很多的商业机会服务业的机会。除了制造业的机会，还有很多服务业的机会。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大品牌去的，你像你去商场里，越南的商场里随处都可见安踏、李宁的品牌。比如说你去大街小巷，随时可以看到蜜雪冰城对吧？包括这个捷安特。包括 这个你去大的商场里面，现在在越南最流行的餐饮是海底捞，对吧？就是各个品牌，包括手机，对吧 ？OPPO、vivo、小米、华为等等，都在进入越南市场，而且发展的也非常的好。所以呢，结合这个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东盟的机会其实是摆在眼前的啊，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像泰国呀、越南啊等等这样的商业机会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国内的一些新的模式、新的品牌，有一点技术含量的过去基本上都是相对来说比国内来说是竞争没有国内那么激烈，利润也会更多一点的。那我下一步呢还会带我司董会的成员们去东盟，我们做更深入的考察，很多机会我们可以参与投资。你像现在呢，我就带着我们司董会的成员在曼谷，在胡志明市，越南胡志明市，就在落地项目，啊，欢迎你的关注啊。